你现在收听的是《航海日志》，我是哈根，这是我在匹兹堡海盗队小联盟的生活周记。
欢迎收听7月19号本周第一集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的神秘女友。
OK， 这算什么？一个小小的彩蛋吗？就是我女友今天早上已经坐飞机回台湾了。不过呢，今天早上遇到了一点状况啊。好，就我今天早上大概5点多起床嘛，我想说时间很够啊，因为它是8点半的飞机，然后我们大概开半个小时到 Newark 机场。其实我之前有从这个机场飞过，这机场非常非常大，然后呢路线动线什么的都非常乱，所以其实我们有多抓一点点的时间，就是大概2个半小时前到机场，已经算蛮久了。因为以国内线来讲，因为它是从纽约飞旧金山，再从旧金山飞台湾嘛，所以呢国际线其实不需要抓那么长的时间，就我们已经提前2个半小时到了。一到之后发现今天机场也太多人了吧，而且每一个 Kiosk 前面都超多人在排队的哦，我都不知道他们在排什么。后来乘客之间就是互相聊天一下才发现，哦，原来今天有一个超级大的事件，就是微软系统啊的电脑今天发生一个软体大宕机哦，而且是非常严重的那个大宕机，所以是全球性的，就是很多航班都受到影响，根本就没有办法飞。听说好像是自从2017年的那个勒索病毒以来啊最严重的大宕机事件。然后这件事情呢就刚好在我们从纽约飞回台湾的这一天然后被我们遇到了，实在是也是蛮算是运气蛮好的嘛。我女友就跟我讲说，欸，我们运气很好，怎么遇到这种事情。我想说，欸，你情绪也太稳定了吧，等一下你到旧金山转机然后来不及的时候，我看你还能不能这么的淡定，哦，所以呢其实算是还蛮惊险的啦。那不过呢在我录音的当下他已经刚刚登机了，那就希望他等一下的飞行，哦，都一切顺利。不过呢这个礼拜啊，我在想这个礼拜的内容应该都会是跟，因为我放了4天的 All Star Break 嘛，所以内容呢应该都会是跟我这4天的出游有关。所以关于这个微软的 IT 崩溃事件，哦，就是如果有什么后续的更新啊，就包含说我女友后来有没有赶上飞机什么之类的，我们可能就过几天再聊，哦，反正总是会聊到的。那今天讲的话题啊其实是前阵子就已经排成好的，因为昨天我还在玩嘛，就是还在纽约玩嘛，所以其实我没有什么时间想今天的话题。所以这个话题呢是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先写好，然后今天我就可以载完我女友去机场之后回来直接录这一集的内容。那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哦，就在上一集啊7月9号那一天我有讲说我要来聊一下在球队里面工作的生活品质，因为很多人最近有讲到说想要来美国工作嘛，或是来球队工作，然后我就推荐大家一定要听完这一集之后再做决定，你不要冲动啊，冲动是魔鬼，哦，所以呢今天就来聊一下说在球队里面工作的这些生活品质到底是怎么样子，有哪些好的地方，那有哪些呢又是我们都会很 concern 的，就是觉得说今天这件事情我一定要能够克服，我才有办法有这个能力可以进到球队来工作。那我之所以我想要讲这个话题，想要聊这个东西呢，是因为前阵子我和一个学弟聊天啊，那这个学弟呢其实也是大有来头，我们从大学就已经认识了，他一路啊是跟随我的脚步，几乎是完全相同的生涯轨迹，我不夸张，真的是几乎完全相同。如果你是从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就是 follow 我啊，有看我在做 YouTube 那段时间的话，你大概也会认识他，因为他就是那个欧妈嘛，有在我的频道啊或是 podcast 里面出现不少次。那我们两个呢都是从成大物理治疗系毕业的嘛，然后后来呢，就是在大学期间也有带过 U12， 后来呢就一起进到了国体的研究所，应该也不能讲一起啊，因为呢他比我小2届，但是呢我去国体之前我去了1年古堡嘛，还有二重，所以呢我是在那一年之后才去报考研究所，那他呢是毕业之后直接进去，所以等于是他比我晚一年进国体。那我在国体的期间呢其实是有支援就是英哥的棒球队，那他那个时候呢是支援英哥的全击吗，我记得好像是全击。然后当我离开国体之后呢，英哥的棒球队那边就是由他来帮忙协助一下这样子。那我们两个在国体念的呢其实也是同一个研究所，就同一个研究室，就是教练所的生物力学组这样。那就更不用提说后来就是我进到了卫权，然后我走了之后呢他也进到了卫权，所以除了古堡跟二重的部分没有重复啊，他基本上整个生涯轨迹就是和我一模一样。那他未来会不会进到海盗，这个我就不知道啦，我真的不知道，哦，这个未来的事情都说不准嘛。不过呢，哦，可以讲的是他是一个非常 die hard 的海盗铁粉，就是他是真的支持海盗的，所以未来如果他进到海盗的话其实我一点都不意外。那我们来讲一下当初，哦，他进到职棒就是进到卫权，其实也是因为我要离职啊，就是因为我来到海盗嘛，所以呢我就推荐他来面试一下，说，欸，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个人需要就带我的位置。那我的位置呢是 rehab coordinator 嘛，就是带复健的，那这个复健的主管呢就是由物理治疗师来做，可能会比较适合一些些，所以那时候我就推荐他说，欸，你要不要来面试。不过我可以讲的是他完全没有走后门的嫌疑啊，因为我完全没有参与到这个面试的过程，所以他进到卫权啊其实只是我跟他讲说，欸，我要走了你可以投一下，就这样子而已，我连推荐信什么之类的甚至都没有帮他写，因为我们之间其实也是学长学弟之间的关系，就是朋友，就是也不是说我是什么很高官或者是说就是地位很高有资格帮别人写推荐信，我也不是这种嘛，所以呢我就只是跟他讲说，哦，你可以来面试， 面试一下。那他的背景呢其实也蛮特别的，因为他是真的有打到甲二的棒球员，就是真的是甲组的棒球员了，当然不是那种甲一的像是你们常听到的古堡啊平镇这种，但是也是有打到甲二。然后他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棒迷，就除了是海盗迷以外他还是一个棒迷，所以他对于棒球的热情齁绝对不亚于我，因为他毕竟他自己就是在这个圈子里面打拼蛮久的人齁，他自己就算是球员嘛。当然他不是什么体资深或体保深，不过他相对于我来讲他是一个就是更深入了解棒球的一个人，不然其实齁我觉得他也不会走向和我相同的职涯啦。但是前阵子我们在聊到生涯规划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讲说其实我有其他的打算，并不会想要长期的待在职棒。当然我对他这个答案齁没有很意外，因为我也想到了啦，就是他打给我应该就是要讲这件事情，毕竟我自己也是离开的人，但至少呢我离开之后呢是继续待在职棒这个环境，而他这么有热情的人齁却有想要离开棒球圈的打算，所以呢这个对话内容啊就促成了我觉得说我一定要来聊一下说进职棒工作啊这个生活品质到底是为什么让这么多人趋之若鹜却又待不长呢。齁首先我们先来讲讲好的，齁是台美通用的，就是你今天不管是在台湾的职棒工作或是美国的职棒工作都可以适用的。首先齁就是你应该很少可以找到一份工作有公吃公住，即便呢没有公餐他也会提供餐费，所以有些人呢会觉得说我在职棒工作薪水又不高，可能跟在外面差不多，像是现在很多就是 AT 啊就是防护员啊，他们在外面可能健身房可以赚到七八万之类的，那在职棒工作可能就没那么高嘛，有到五六万就不错，但是呢我们公吃公住，所以你把每个月的房租跟伙食开销加进去的话其实你不一定赚的比较少。像我之前有一个学妹啊，她其实算是了解棒球啊，但她其实不是很喜欢棒球的那一种，她不是说什么就从小就爱看棒球之类，她只是因缘际会进到职棒的圈子，但是呢他进来之后呢就有点出不去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职棒又包吃又包住其实是非常好的福利，因为他不管选择哪一份工作其实都需要离开他的家乡，因为他住在苗栗嘛哦，就是他住在苗栗，我对苗栗没有任何的不敬，是他自己讲的，他说不管怎样都要离开家乡，所以呢有包吃包住其实对他来讲都算是加薪的一部分。再来呢就是各种职棒的装备呢，你只要进到职棒之后都是可以爽爽拿的哦，有些平常可能拿来运动穿都还会有剩哦，就是甚至有些要拿来当睡衣，就是说啊这件衣服我都没穿过，好不然拿来当睡衣穿好了哦，有时候真的会发生这种情况，而且是非常常发生。那像我自己的话就是会把这些衣服分给身边的亲友啊，所以有时候看到身边的亲友发一些家庭合照的时候都会穿着我以前的衣服，我就会觉得还蛮好笑的。那我自己的情况是就是我发了之后啊还是会有一大堆根本没有开封过的，每年都有一堆根本没开过的衣服啊裤子啊帽子堆在家里面，有时候其实真的还蛮困扰的。那职棒其实也有跟很多品牌合作，那像是乐天就是跟 Under Armour 嘛，就是 UA， 那味全啊就是跟诺贝尔，还有我上一集聊到的那个棉豆腐如果你还没有听到那个棉豆腐的业配的话赶快去支持一下他们那个棉豆腐美国你如果住在美国的话非常推荐你可以买一个他们的床垫这样。那大联盟呢则是有和 Lululemon， 就是之前提过非常多次的 Lululemon， 应该不能讲 Lululemon 有合作啊，应该说就是因为我们是运动员或者是说在运动产业工作，所以 Lululemon 就有一个特别的 Sweat Collective 的一个方案，就是说我们去那边买东西的话都可以打75折所以是非常好的折扣。那还有包含就是 Oakley， 那 Oakley 的话就是真的有跟 MLB 合作了，那 Oakley 的太阳眼镜我们只要去现场买的话都是6折，那有些 Outlet 甚至是它本来就已经有折扣了，然后呢还是可以再打6折，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那像我自己啊就是每一年戴的眼镜戴一戴之后隔年可能就会腻了，我就把它卖掉卖掉了之后呢今年再买一副新的 Oakley 的眼镜，那其实都是6折嘛，也就是因为我都是拿到这么低的折扣所以我在卖这些二手的眼镜的时候啊其实我也都是卖我当初买的原价，所以等于是我就无偿的就是租借了这个眼镜一年，可以这样讲吗就是没有花任何的钱就是戴这个眼镜一年之后就把它卖掉，但绝对还是会有人买，因为呢六折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折扣，甚至有时候是搭配一些信用卡的回馈，所以呢其实我根本买不到6折，我可能买到4-5折而已，然后我拿那个价钱去卖一个二手的眼镜还是会有蛮多人要的。那再来呢就是你每天都有免费的棒球赛可以看，一个球季呢可以看超过120场，如果有进季后赛的话可以再看更多所以呢大家想要的比赛用球你真的会拿到，你真的每天都在碰这些球，有很多人都想说我好想要那个比赛里面那个真皮的球，我想说那个到底有什么好稀罕的，就是我们每天都在拿，而且不只是球，因为有时候球员其实他们都有一些赞助的厂商，所以他们一些手套啊或是球具其实更换的频率蛮高的，那他们不要的这些手套或是球具有时候就会跑到你的手上，他们就会说你要不要那就给你这样子。然后呢取决于你在哪一支球队呢，你早上可能还会有免费的重量室可以健身，好像是我们自己就有那个 gym 嘛，那这个 gym 呢我们就可以早上自己提早去，就是在球员还没进来之前去做一些重量啊或者是做一些你想要做的运动。那球场呢可能还会有很多各种咖啡机各种零食等等，我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嘛，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教练的休息区，那 那个教练休息区里面就会有很多零食，或者是每早上你可以帮自己泡一杯咖啡，其实都还算蛮惬意的。那另外呢，你会因为棒球去到很多你根本没有想过的城市，好像是我去年在的 Greensboro， 然后今年在的 Altoona， 然后每一次的客场，哦 ，High A 的客场。Double A 的客场，每次都会去好多不同的城市，像上一集我有介绍过 Harrisburg 嘛，或者是什么其他等等叭叭叭一大堆的，像我现在在的 Somerset， 其实都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有一天会到的地方。那你每天跟着这些球员，然后不管是开会或者是跟着他们做练习等等的，你也会更深入的了解棒球这项运动很多的细节。我相信大家也是听了节目之后才发现，哦，原来棒球有这么多的哦，不管是战术啊，或者是一些内部的观点等等。那至于缺点呢，我真的只有一项要抱怨的，好，就是工时。你几乎呢会一整天都被绑在球场，每天工作大概10到12个小时，很多行程呢你没有办法提前安排，因为呢总是会有临时的任务需要你去做。像我之前在台湾的时候，身为防护员，如果有时候放假，然后球员需要回诊，或者是说今天医师临时有空，你就带他去回诊，所以你不会有绝对的休假，或者说我今天绝对可以休息，没有这种事情。那到了美国之后呢也是一样。我来讲一下我去年休赛季去澳洲的经历。其实因为休赛季的规划我们都会提前和我们的主管讨论，所以我去年就球季结束一回到台湾之后呢，我就传讯息给他说，欸，你对我今年 off season 有没有什么计划，有没有什么 plan 这样子。他就跟我讲说，没有， enjoy your off season， this is part of your job， 就是说这是你的工作一部分啦，好好的享受你的休赛季。结果呢，好，我才问完的隔周他就问我说，欸，我真的对你觉得很抱歉，但是呢你有没有办法可以去一趟澳洲，因为我们需要有人可以陪红林去那里做训练。我听到的时候真的是超级崩溃，因为我在那个礼拜里面已经安排了就是两个百月，然后都已经抽到了，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行程跟女友的一些旅游计划啊等等，就全部都因为要去澳洲，所以呢就只能取消。那当然我领的是年薪啊，所以其实那个时间点有人要我工作我也是得去做，是很正常的，也是很合理的，我都能理解。但是呢就是如果你前一个礼拜问了，不代表说真的就是没事，你一个礼拜前问了之后，他还是有可能在下个礼拜临时出任务给你。那我们刚刚讲的是就是休赛季的部分嘛，以及你的休假不一定是你的休假。但是呢，我再讲一下，我在台湾的时候啊，即便只放一天假，我也绝对要去爬山，就是去爬一个百岳，直接单工，超硬的，但是我还是要去爬。没错，就是你一周平均只有一天假了，但是你还是想要去爬山，为什么呢？因为你真的很需要脱离这个环境，然后好好的让自己身心灵重置一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就是弹性放假只放一天的经验，就是那根本就不够让你的身心灵好好 reset， 你知道吗？那有些人可能就想问说，啊，你就只有一天假了，你为什么不在家好好的休息，就是在家好好的躺着这样子。那你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哦，我好像有休息到，但慢慢的呢你就会发现这根本没有用，你只会越躺越累而已，而且那个疲劳啊是随着每一周一直在累积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在美国的时候，就是如果放假一整天待在家里面的话，大概是怎样的行程。有时候啊，因为我们是打晚场比赛嘛，然后呢早上起床的时候已经中午了，煮个午餐你就感觉一天好像已经快要没了，然后明天马上又要上班，所以呢你就会感觉说，哦，我这放假好短，那我什么事情都没做。很多时候啊，那个放假会让你觉得我是不是有放，好像有放但好像又没放，就是好像有好像又没有，就是放假突然变成一种很虚无缥缈的概念，你知道吗？哦，但是好处是我们有很长的休赛季，所以呢当你球季完之后呢，你就会有很长的时间可以好好的休息。所以如果你是那种喜欢出国的人啊，就是到处乱跑啊，坐飞机跑来跑去的，你的公司又很难请长假的话，那我们这份工作呢就很适合你，因为呢你就有一个很完整的休赛季可以好好安排你的这些出国的行程或出游的行程。那缺点呢是你每一次去每个国家的时候呢都一定是冬天。像假如说如果你想要好好的体验一下就是夏天的北海道， OK， 没有机会。因为呢你去那边的时候呢一定是冬天，你只有冬天的时候才会有这个长假。但你如果是去热带国家的话可能就无所谓，像我去年休赛季的时候去新加坡，新加坡每一个月都是长那个样子，所以什么时候去其实没有什么差。那像去年休赛季的话我还有去泰国，那泰国冬天去其实很不错，因为就比较没有那么热，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各有好坏啦。那相较起来呢，在台湾职棒工作啊会更惨一点点，因为他们的球季很长，还有秋训，然后在春训之前会有一个重训营，然后接下来就接春训跟官办热身赛嘛。那这些呢全部接起来就是你平均一个人齁一年可能只能休4到6周左右，就是以我那时候在那边的经验。但是这样算起来齁还是很不划算，因为呢我们就说球季假如说是10个月好了，我们就说如果一个人啊就是平均轮下来休到2个月的话，另外这10个月啊你每一个月会比别人少休4天。所以呢你最后就比别人少休40天。那你说你在休假的那2个月如果是完全休息，好，那2个月呢别人会比你多上班，就是一个月算上20天班好了，别人会比你多上40天班，所以最后也只是打平而已。 就是呢你的那个就休赛季的休假把你在球季中的那些没有休到的打平而已。所以你说在台湾职棒工作啊，你的一整年上班的天数齁，其实它一般上班族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齁，但是呢就球季中很累，但球季后呢就会有比较多的休息时间。所以我才会说如果你是喜欢出国的人的话，这份工作可能很适合你。但实际的情况下面齁，就是你应该不太可能休到两个月齁，顶多就是四到六周，所以怎么算起来都还是亏的啦。那当学弟和我说呢他可能不会长期做下去的时候，我问他说那你 secondary 就是接下来就是第二个可能的规划会是什么，他就说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喜欢冲浪的人嘛，所以他说他希望可以去宜兰找一个治疗所，然后每天下班去冲个浪，这样子生活就很满足了，薪水呢反而才是其次。我一开始觉得哈，这样子好吗？还是要为人生稍微着想一下吧。但是呢我后来想一想就觉得说诶，学弟也还年轻，本来就应该要多多尝试才知道什么样是对的嘛。这件事情也让我更意识到啊，就是每一个人对于生活品质的要求本来就不同，因人而异，而我们能做的呢就是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而不是说哦，你应该要多认真多认真，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是工作狂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没必要，不是只有认真工作的人才值得被大家尊敬。但是回到我自己，就对我来讲在职棒工作的好处还是远大于其他的就业机会，所以我目前才会选择继续留在这边嘛。但我会做多久呢？不知道。会不会转换跑道呢？我也不知道。就是我的想法啦，是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尽力帮助台湾棒球变得更好，就仅此而已。但做这节目也是一样啊，虽然说主要的目的齁是要讲给我女朋友听，但是呢当初我会跟 Adam 聊说要不要放到他们的节目里面，就是因为假如说这一个节目或者说这些内容影响到了某一些人，或者是说我们利用自媒体这个杠杆齁，就是使出更大的力去帮助推动台湾棒球变得更好的话，其实也是美事一桩啦。是这样讲吗？还是一桩美事？嗯，美式男喝美式哦，我最近很喜欢看那个李宗恒，我觉得他很好笑。OK， 好，哎，我觉得过几天我们来聊一下那个星巴克好了。讲到美式啊，我觉得在美国啊，喝星巴克是一件很有情调的事情，应该这样讲。就像我女朋友啊，她台湾其实不怎么喝的，但在美国呢每两天就要喝一杯，包含我自己也是一样。我以前在台湾不怎么喝的，但是我可能每个休假日的时候就想要去买一下。好，这个之后呢可能过几天就可以跟各位来分享。好，我们就聊这边啦，拜拜。欢迎收听7月20号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那昨天呢是我们明星赛回来的第一天嘛，那这个第一天呢刚好就是由博昱先发。昨天我们在 Somerset 这边超级多台湾球迷来看，很感谢大家都来这边支持就是博昱跟中哲。但其实丢明星赛后第一场啊，其实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因为那是一种关机一阵子之后突然要开机的感觉，就是你会感觉身体好像不是你的啦，你想要做出一些动作但是你好像做不出来。就像是昨天中哲前几个打席的时候，他就说诶，球都看得很清楚，但是身体感觉就会慢掉。然后他就问了一些其他队友也说诶，对，真的球看得很清楚，但是真的挥下去的时候就发现诶，怎么是界外而且还慢掉。所以呢这个就是明星赛之后很久没有丢球或者很久没有练球之后的感觉。所以其实啊我们球队在明星赛期间都会就是要求球员有一天就是 mandatory 强制性的练习。那今年这个强制性的练习呢就是安排在明星赛放假的最后一天，也就是礼拜四啦。我们提早一天然后比较早齁到了 Somerset 这个地方，然后使用他们的球场进行就是一个稍微比较短的练习啊，有点像是我们平常比赛前的练习，但是稍微缩减比较简化一点点，然后没有比赛，我们就是练完之后呢就让大家回饭店。但其实你要想哦，即便这一天有练习，但其实前面还是休了差不多三天左右。三天的放假对于球员来说已经算是有一点太多了。之前我在带复健的时候，复健的投手啊基本上他们只要两天没有传接球，第三天在传球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诶，怎么好像没有很顺，抓不太到那个传球的感觉。尤其像是丢球这种动作又是那种很考验协调性然后时序很精密的，就是你一定要先做完 A 再做 B 再做 C， 然后如果你今天很多天没做的话，你就完全忘记身体是怎么用力的。就像是我前几天四天没有录音嘛，其实是差不多的概念哦，就我四天没有录音，但我原本录音可能差不多都是可以在三四十分钟之内完成，结果昨天录了一个半小时。虽然说昨天那集的时间也比较长啦，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录到一个半小时，就中间一直有点卡顿啊，或是录一录就想要到处走来走去之类的，就有点不是很熟悉，有点脑袋转不太过来的感觉。大家想一下，就自己春节放完春节或是放完过年之后回去上班，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概念啦。所以呢明星赛中间练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像去年的话呢，我们其实也是在就收假的前一天有在球场做一个很简短的练习之后呢再开车到客场。那在前面休的那三天啊，我一样是请博昱就是带他的那个 playable 加重球。那我们去年那个社区还不错，是因为它会有围墙，所以就可以对着围墙做一些 playable 的 drill， 所以呢就比较不会丧失这种投球的感觉。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啊，我之前不是有跟大家讲过说我在卫权的时候刚好有经历到疫情那段期间嘛，然后呢我在确诊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还是7+7，就是还很早期的时候啦。我记得后来不是还有什么3+4哦，还是4+3哦，就是变很短，但一开始的时候是7+7嘛。那我们为了再更就是保险一点，我们是7+7完之后呢前面三天就是第 15天、16天、17天这三天呢，还是在副球场练习，就是分流练习啊，不要让我们跟那些没有确诊的球员一起练。我们算是有一点就是加强防护，就是说我们不要承担这个风险这样子。所以呢，那三天的时候呢，我就是跟着一些跟我一起确诊的球员嘛，然后到副球场练习。我印象还很深刻，因为那时候其实确诊的人不多，第一批确诊的人不多，所以呢就只能靠我跟那些球员传接球。那我还跟他们讲说，就是哦，我们刚回来啦，所以 ease back into action， 就是不要太快的，就是把强度 build up 上去，我们就慢慢的，今天可能丢个60尺就好了，也就是1/3个雷包哦，很短吧，很短。结果呢，最好笑的就是60尺我都丢不到。我记得我丢出去的第一颗球，大概在我脚前面大概5公尺就落地了吧，没不夸张，真的不夸张。你一定想说怎么可能呢、欸？脚前五公尺，我真的不知道哎、欸。就是我丢第一颗球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手要怎么用力，我就直接往前一砸，然后球就落地啦，就落地了，根本没有飞到什么60尺，那个5公尺大概连30尺都不到吧。我是真的被自己有点吓到。那像之前罗家人其实也有跟我讲过一个故事，他说他在，应该是他自己，我有点忘记是他自己还是别人，他有做那个肩关节唇的手术嘛，然后做完之后呢，还有做那个旋转肌的修补，所以是一个肩膀非常大的手术，然后呢可能复健了1年多1年半，然后回来好传了第一颗球，他用力了一丢出去，结果呢球在脚边落地。更扯，就是直接在脚边落地，因为你完全不知道要怎么用力，然后你也会觉得很瞎，说诶、欸、我打棒球打那么多年了，结果我居然连一个短短的就是可能10公尺我都传不到。虽然说好，这个在我治疗师生涯我还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不过我一直很期待，就是有一天我会不会看到有一个复健回来的人齁，第一球丢出去打到自己的脚。那应该就会成为一个新的记录，有史以来最扯的记录。OK， 那节目的后半段呢，也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明星赛周这一个4天的放假齁，出游的一些记录啦，然后还有分享。那基本上齁，我这4天都是待在纽约这个区块啦，所以未来如果你有想要安排来纽约旅游，我相信应该蛮多人有这样子的梦想，因为像我女友就是其中一个嘛，从来没有来过这种大城市的人会觉得说，哦，我一定要来一下，就是纽约这么先进的城市来看看这样。那我觉得非常推荐的，你可以听一听这几集，然后呢去安排你的行程规划。那因为我们礼拜一的时候呢是早上从 Altoona 出发嘛，所以其实这一天在纽约只有半天而已啦。那其实我这一趟哦算是运气非常的好，因为呢我在去之前有跟我的房东聊到说，哦，我明星赛周我要去纽约玩，跟我女朋友一起去。然后呢他就跟我讲说，纽约是他最爱的城市，他去过非常非常多次，所以他有很多的一些就是 tips 啊，或者一些小技巧要跟我讲。首先呢就是环车地点，因为很多人齁可能想说，啊，他们进纽约他们会开车进去，那开车进去纽约呢是一件非常不明智的事情，因为纽约的交通啊应该是你想象一下比台北还要再更糟，真的就是非常糟，我觉得有点像是印度那种感觉了，其实有点那种感觉了，就是大家也没有在看红绿灯啊，然后整条街上都是喇叭的声音，就是你不爽你就会按喇叭，就是按喇叭可能比红绿灯还有效。所以呢如果你开车进纽约的话，第一个是你会浪费非常多的时间在塞车，那第二个呢就是你进纽约的过程中啊，你要经过一个 tunnel， 然后那个 tunnel 呢是会收过路费的，那好像一进去之后就是要收25块左右嘛，我记得的过路费，所以呢非常的不划算。如果你时间还算充裕的话，我会建议你齁可以在 Newark 就是纽泽西啦，就在 New Jersey 这个地方齁，先还车，然后再从 Newark 的 Penn Station， 就是他们那边的火车站，坐到纽约的 Penn Station。 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有那么多 Penn Station， 就是那一天我们在 Newark 的 Penn Station 就遇到一个女生，然后那个女生呢她好像就是从费城坐车来的吧，但是她原本是要坐到纽约的 Penn Station， 结果呢因为都是叫 Penn Station， 都是叫做 Pennsylvania Station 嘛，所以呢她就不小心在 Newark 先下车了，结果她下车之后才发现啊下错站了，她就问我们说我们要去哪里，我说我们是要去 New York 的 Penn Station， 她就说对对对，我也是要去那一站，那我跟着你们走这样子。所以呢其实真是蛮困扰的，因为名字都很像。但话说回来啦，我要建议大家的就是齁，如果你今天是要从别的地方开车进来纽约的话，我会建议你在 Newark 这个地方先还车，然后还车之后呢坐火车进去纽约，这样你就可以省掉那个过路费。那这个火车的价钱呢应该是一个人6块，所以不会很贵。假如说你今天这台车坐4个人好了，那其实也才24块，还是比那个过路费便宜，甚至你可以省掉你开车进纽约之后塞车的时间。那这个呢就是我的房东告诉我的第一个小技巧，就是说不要进纽约还车，就是在纽泽西还车的话会帮你省下不少的钱跟麻烦。那再来呢就是我的房东刚好认识一个在纽约的饭店的一个 doorman， 就是那个饭店的一个我有点不知道那怎么讲，就是美国的饭店，我不知道台湾饭店有没有，但美国饭店呢门口都会有一个人在那边帮你叫车啊或者是什么的啊，他们可能称之他为 doorman 嘛，就是有点像是门口的 security 这样子。然后呢我的房东刚好认识 Hotel Edison， 就这个饭店的这个 doorman 齁，所以他就跟我讲说，诶我帮你问问看他能不能拿到什么员工的优惠价之类的。所以呢最后我们将近是以接近半价的价格住到了这间饭店里面，但是其实这间饭店的价格并不便宜，其实我最后订的价格跟我原本我自己订的饭店的价格是差不多的，但是呢 因为纽约的房价真的很夸张，就是饭店的价钱也非常夸张，所以其实我们原本一开始找的饭店齁，是离纽约市区就是 Manhattan 非常非常远的一间饭店，然后我们打算每天要坐地铁进去玩这样子。结果呢，现在他帮我们找这间新的饭店 Hotel Edison， 他就在 Times Square 的正中间，不夸张，他就在时代广场的正中间。但是呢，他的价钱和我原本订的那个就是有点像是比较郊区地方的那个饭店齁，价钱是一模一样的，那我当然选择这个新的齁。所以呢，最后我们真的是以非常便宜的价格住在时代广场的精华地段，哇，这个真的非常特别的体验。那这一切齁，就是要感谢我的房东啦，提供我的一些进出纽约的小知识啊，以及帮我订到 Hotel Edison 这个这么地段这么好的饭店啊，这一切齁都是要归功于他。那我也借由这一次的纽约行齁，对于就是进出纽约啊这些交通方面这些东西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就像我前面讲的啦，如果未来大家有想要安排来纽约玩的话，我不建议大家可以在社团里面 tag 我啊，或者是说私讯我询问一些相关的事项，我都很乐意回答啦。因为经过就是我房东这样帮助我之后，我才知道哦，如果有一个当地人可以帮助你，就是当你去一个新的城市的时候，告诉你一些你需要知道的注意事项啊，其实是非常幸福的事情。所以呢，我也希望可以回馈一下大家。OK， 好，那明天呢，我们就继续来聊一下我们第一天下午到 Brooklyn， 也就是布鲁克林这个地方哈，一些好玩的景点以及适合安排进去的行程。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喽，拜拜。欢迎收听7月21号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那我们这一周呢，在 Somerset， 也就是纽约洋基队 2A 的这个成绩打比赛，真的让我深深感受到一件事情啊，就是有钱的球队其实还是影响非常的大的。因为我们光是看他们的各种，不管是 clubhouse 的 setting 啊，或者是重量式的规模，乃至到就是 cage 啊，我上礼拜不是才有讲过说，就是我觉得我们自己 Altoona 的 cage 已经是我看过最好的打击笼了嘛，就没想到哦，我错了，我才不到一个礼拜就马上被打脸，因为 Somerset 的 cage 才是最好的 cage， 不然他们有一台非常厉害的仪器叫做 Traject。这个呢，这个仪器它其实就是可以模拟各种投手的不管是出手的角度啊、高度啊，然后还有他每一个球的球速转速，它就有点像是 iPitch， 就是可以直接模拟各种投手的相关数据。但是呢，它厉害的是它的出手点是可以调的，它出手点是可以调高低的，所以呢，它会依据每个投手出手点的高低，然后去调整那个发球的位置。重点是，然后重点是这个仪器它还可以显示各个投手丢球的动作，它会把整个投手那个影像啊投袭在这个仪器上面，然后呢，所以就有点像是，我不知道你们去打过大鲁阁，大鲁阁其中几道就会是有投手的动作，然后他丢球出来的时候呢，就会直接从那个洞口这样子射一颗球出来，所以会更让你有那种就是在比赛中打击的那种实境的感觉。那这台仪器真的是非常厉害啊，就是跟 iPitch 的差别就是它除了可以模拟每一个投手的球种，例如说我今天要一颗打比丘的滑球 ，OK， 我当然可以做出一颗打比丘的滑球，但是这个Traject 它甚至是可以模拟打比丘的出手点，然后呢，甚至把整个打比丘的影像投袭在这个仪器上面。所以哇，我昨天问一下中哲说这台大概要多少钱，他说可能是50万美金左右，真的是不是一般人买得起，已经快要可以签到一个底薪的大联盟球员了。那你说我们有没有这个仪器？其实也有，我们在大联盟春训的时候，中哲说他也有打过，但是那是因为那是大联盟春训。今天如果有一个球队他可以在他的这个小联盟各层级里面放一台这个仪器，代表说他们真的是钱多到满出来。我们再来讲一下刚前面我有提到的那个 clubhouse setting， 虽然说每一个球队通常都会有一个 food room， 就是提供大家吃东西或者放一些零食的地方，但他们这个 food room 呢里面什么都有、哦、你要找果冻有果冻，要各种洋芋片有各种洋芋片，要 cereal 有 cereal， 然后呢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什么 apple sauce 啊， soy milk 啊， sparkling water 啊，你想到零食、哦、这边都有。而且我觉得已经不输就是我们基地的那个 coach cafe 的配置，这我之前有跟大家聊过嘛。那我们在上一节的时候也有提到说，就是 Harrisburg 的那个 training room， 那叫什么房屋室非常的小，那这边的房屋室呢不用多讲了，就是当然是非常的大，除了可以放两张桌子而且不会有拥挤的问题以外，他们甚至还有 hot tub 跟 cold tub 在房屋室里面，也就是冷热池啊。而且你要想哦，这只是客场的配置，因为通常客场的 settings 一定是会比就是主场还要来的差一些，不管是 clubhouse 可能会比较小啊， food room 可能东西会比较少啊，房屋室可能也会比较拥挤啊，但是没有，我们连客场都这么高级，我们就完全没有办法想象他们主场是长什么样子。但是有一项东西呢，就是我们可以参考的，因为呢他们是少数会在比赛中借出他们重量式的球队，包含我们自己 Altoona 我们也是会借别人重量式来使用。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比赛进行中的时候，因为比赛进行中通常没有人在做重量嘛，我们就会把这个空档的时间呢借给客队来使用，说哦，你们如果有一些先发投手啊，或者是他不用看比赛的，他要进来做重量的话，可以利用这个时间。那一天可能会开个两个时段，一个时段呢是在我们开始练习之前，一个时段呢是在比赛 赛进行中，所以呢就可以提供这两个时间让客队来选择说，哦，你们要哪一个时间进来做重量。那不管是我们去年在 High 的那个层级啊，在 Greensboro 啊，或是今年在 Altoona， 我们都会借出我们的就是重量室，但其他很多小联盟球队其实不一定会借哦。所以很常我们去打客场比赛的时候啊，我们必须要利用他们的一些就是走廊的空间，然后架设一些重量器材，然后来做重量，根本就没有办法像平常一样就是直接进到重量室然后使用那些很好的器材，就是只能很客难的这样子在走廊做一些可能 dumbbell 啊，或者是说弹力绳之类的。但洋基非常好的一点呢，就是他们愿意借出他们的重量室给我们使用。那这个东西呢就是主场的重量室，通常重量室没有分什么主场客场啊，因为每个球场可能就只会有一个重量室，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特别去参观一下他们主场的这个架设大概会是长怎样。结果不看还好哦，一看惊为天人啊，他们的重量室基本上是比我们整个 Altoona Clubhouse 还大，我不夸张，真的超级无敌大。你一进去齁，映入眼帘齁，就是两张就是治疗床。我不太确定为什么要在就是重量室里面摆两张治疗床，有可能他们的体能教练也有 PT 或是 AT 的背景，就是说防护员或是物理教师的背景，有可能啦，我不晓得。然后他们还有一个 agility field， 就是说就是人工草皮。那个人工草皮就是提供大家可以在上面做一些热身嘛，滚筒啊，伸展啊，或是一些 agility drill 都可以在上面完成。那其他器材啊，我相信其实不会跟我们主场的配置或者说其他球队相差到太多。哦，但是呢他们就是空间很大，你每一个区块不管是哑铃的区块，然后跟脚踏车的区块，或者是跟做 free weight 的那个区块，彼此之间都有非常非常大的空间，就已经有点像是外面那种一般的正规的健身房，你懂吗？所以综合以上讲的这些所有东西，我就觉得蛮困惑的，到底是这个层级的小联盟球队很有钱，还是是因为洋基很有钱所以让这个球队的配置也这么的高级。所以趁博弈昨天刚好就是在比赛中做重量的时候，我们就在那个很高级的重量室里面，我跟我们的体能教练就聊了一下，我问他说，你觉得是因为洋基很有钱所以他们才有这么好的重量室吗？他就跟我讲说，他觉得应该是。那像是我们自己球队齁，就是我们海盗啊，我们其实是有拥有一支小联盟球队的，就是我们的 Low A 那个层级，也就是红林现在待的那个层级啊，叫做 Brenton Morales。那也就是因为这个层级齁是我们自己的球队，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去安排里面的 settings 啊或怎么样，我们都可以自己决定。理所当然呢，这个也成为就是我们小联盟所有层级里面最高级的一个球场。那每一年呢，我们也是拿这个球场当做我们大联盟春训比赛的场地。但我稍微上网查一下资料齁，这个 Somerset Patriot 这个球队啊，它并不是由洋基所拥有的。而是像我们之前有讲过的嘛，就像 Altoona 也是一个就是美国非常大的一个企业，然后同时拥有二十几支小联盟球队，然后 Altoona Curve 只是其中一支而已。所以洋基我觉得比较偏向这个概念，就他们也是借他们的球员给这个层级的小联盟球队使用，然后呢这个球队可以借由这些球员呢、啊、去做一些行销上面的收益或等等的。那 Somerset 这个球队呢，他所需要支出的就是这整栋建筑嘛，这整栋球场的一个费用，然后以及里面的一些人力，包含可能卖票的售票的一些人员啊，或是场务的一些人员啊，以及这整个球场就是不管是维护然后或者是保养的一些费用。那其他的所有器材呢，包含重量式的器材，包含防护式的器材，这些都是要由纽约洋基队来提供的。所以你要说就是这球场为什么会这么高级，我觉得应该是两方共同促成的，就是包含 Somerset 这个球场呢，它提供了非常大的空间给纽约洋基队使用，然后纽约洋基队呢也提供了非常好的器材进驻到这一个球场里面，包括我刚刚讲的 Traject 啊，或者是说重量式里面这些仪器等等。你就想象一下，如果今天纽约想要买一台 Traject 然后放在这个小联盟层级里面，但是他们的 cage 根本就不够大，或者是说长度根本就不够放这个仪器的话，那其实也没有用。所以呢这个球队也要提供相对的空间，然后让纽约洋基有办法放这些仪器进来。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讲，这还是一个两方共同促成的结果啦。那这也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就是说小联盟的球员有这么好的训练环境可以使用。像是我去年也有去到那个红袜 High A 的层级，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很多次那个 Greenville 嘛，那 Greenville 那个 clubhouse 也是非常非常的高级。你就会知道说，其实如果今天一个小联盟球队愿意好好经营，再加上他们大联盟的球队是一个大市场球队很有钱的话，在这支球队底下的小联盟球员真的是非常的幸福。 OK， 那节目的后半段呢，就像昨天讲的，我要来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下我在明星赛出游的一些记录啊。那今天要讲的呢就是 Brooklyn 半日游，因为呢第一天其实我们到纽约的时候已经只剩半天了，就是从 Altoona 开过去其实也蛮久，大概要四五个小时左右，再加上昨天我跟大家讲说我们是只有开到 Newark 而已，然后呢再坐地铁也不是地铁，是火车，然后才进到 New York 的 Penn Station。 那我们就快速的 check in， 然后把行李放好之后呢，马上就开始了今天 Brooklyn 的行程。那 Brooklyn 有什么好玩的呢？第一个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在 Dumbo 这个区域哈。Dumbo 这个区域有一个就是 Manhattan Bridge View， 顾名思义哈，这个地方就是看曼哈顿桥的一个很好的景点。那你们稍微在 Google Map 上面找一下这个地方，应该就可以找到，是一个女友会拍一堆照片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真的很好拍。就即便是我在拍这个桥的时候，我女朋友从后面随便帮我拍一张我正在拍照的照片，也超级好看。然后我觉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超级好看。所以这个地方真的是很推荐大家都可以来走走拍拍啦。那这个地方拍完之后呢，走一小段路就可以到一个 个很漂亮的海滩叫做 Pebble Beach。 那这一个海滩其实也不是那种什么很大型的海滩，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什么垦丁海滩，它就小小的而已。但是呢，它的特色就是它同时可以看到就是纽约这边最大的两个桥，一个就是曼哈顿桥嘛，刚刚讲的那个曼哈顿桥，另外一个呢就是布鲁克林桥 Brooklyn Bridge。 所以呢，如果你想要同时看到这两座桥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景点，就是在这个 Pebble Beach 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还很方便的，就是因为刚好啊，我们晚餐就是安排在这个海滩旁边的一间餐厅吃饭。那这个餐厅呢叫做 Time Out Market New York。 其实严格来讲，你也不能讲它是一个餐厅，应该讲它是一个美食市集。那这个 Time Out Market 啊，它其实第一间是开在葡萄牙，然后后来呢就是飞越了大西洋到了美国迈阿密，然后最后呢纽约也才跟进。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里是汇聚了就是各式各样 Time Out 这个杂志啊，他们所严选的纽约美食，包含了21间的餐厅跟3间酒吧。我必须说，我跟我女朋友就是随便选了2间吃而已，就2间都超级好吃。所以呢，我个人觉得这应该不是一个巧合，应该是这个 Time Out 严选的这些餐厅啊都是非常的有品质的。所以如果你有来到这个 Time Out Market 啊，我建议你一定也要去一下那个顶楼的 Terrace。 它那个顶楼的那个叫什么，有点像露台，真的是非常漂亮，可以看到曼哈顿的那个整个天际线。像我跟我女朋友啊是在就接近日落的时候去，那个风景超级漂亮的。然后因为那天就是我开车开了蛮久嘛，所以很累，然后那个露台上面的那个风景啊跟那个微风，有没有气候真的是非常的舒服。我就不小心在桌子上面睡着了，然后睡着之后呢也没关系，我女朋友就在那边发文嘛，发她 IG 的限动什么的。结果呢，因为那个露台就在那个酒吧的外面，所以酒吧的服务生就很担心，跑出来说这个男生有没有什么事情这样子。然后我女朋友就跟他讲说没有没有，他只是太累了，休息一下这样子。然后我起床之后呢，他还说我要不要拿一点水给你啊，你看起来没有很好。我说没有没有，我真的只是小睡一下，就午休一下而已。所以我要讲的是，就这个地方真的是很舒服啊，舒服到我可以就是直接在桌子上面趴着就睡着了。那结束这个 Time Out Market 的行程之后啊，我们就走到了 Brooklyn Bridge， 在 Brooklyn 这一端的桥头啦。因为 Brooklyn Bridge 其实就是连接 Brooklyn 跟Manhattan 这之间的这个桥嘛，所以呢我们就从布鲁克林这一端一路走到曼哈顿。那全程大概半个多小时啊，没有想象中久，但是也不是那种很短的距离。其实我一开始上去的时候，我看到那个桥头，我还想说这桥蛮短的嘛，应该一下就走到了。但是呢我女朋友就跟我讲说这个桥头是布鲁克林这一段的桥头，那曼哈顿那段的桥头是很远的，你现在还看不到。所以呢没有想象中那么短，但是呢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长，就大概半个多小时可以走到。那漫步在桥上呢很舒服，虽然说这座桥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啦，因为它可能比较老旧，所以没有很好拍。但是呢因为就是比较新的那一座曼哈顿桥它是不能走的，应该是只有车子可以过的，所以你就只能远远的看着它，不能真的走上去拍照。但其实走这个 Brooklyn Bridge 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体验。然后呢你可以看你自己住的地方去调整起终点，看是要从曼哈顿到布鲁克林啊，或是从布鲁克林到曼哈顿。那像我们自己是住在曼哈顿嘛，就是住在那个 Times Square 的正中间，所以呢我们就是从 Brooklyn 然后走到 Lower Manhattan 之后呢再坐地铁往北回饭店。讲到这个往北往南的这件事情，就让我想到一个小故事。去年其实我们来就是 Brooklyn 打客场的时候，我跟博宇也有去纽约玩。但是呢就是因为博宇是一个很少自己出游的人啊，他可能都是跟爸妈出游啊，或者是跟身边的朋友出游，所以他对于那种就是未知的行程是有一点点恐惧的。那他在上地铁之后呢就一直跟我讲说我们坐的是对的吗？我们现在在哪里啊？这地铁怎么这么臭啊，这样子啊，就很多问题啦，问题很多，就毛很多这样子。然后我当下也觉得就是你不要一直问好不好。然后我就想说那我要装问，因为已经有一个人很紧张了，你就不能比他更紧张。所以呢我就跟他讲说没事啊，我们坐的是对的啦。但因为当时我们要坐的是从 Brooklyn 然后一路坐到就是 Midtown 的 Manhattan， 就是往北坐，所以照理来讲那个风景应该是要越来越接近市区才对。但是呢我就发现那个地铁外面的那个风景啊，怎么开始越来越有点山区的感觉，旁边已经有岩壁了，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废弃的工厂，我就开始觉得不太对。我就稍微看一下那个 Google Map， 发现我们完全坐反了，就是整个往南坐，已经坐到 Brooklyn 超级南的地方。然后我才跟博宇讲说不行不行，我们赶快下车这样。然后我就常常被他笑说你看你在纽约坐地铁还坐反这样。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就去纽约之前要把就是各个区域的一个相对位置稍微了解一下，像是皇后区可能在东边啊，然后呢 Bronx 可能是在北边啊，然后 Brooklyn 是在南边，然后 Manhattan 是在正中间这样子。你有这个稍微基本的概念之后呢，你看到地铁一定会告诉你说现在是要往皇后区，或者是要往 Bronx 啊，或者是要往 Brooklyn， 你就会知道你现在在往北或往南走，就比较不容易坐错了。所以后来呢我跟我女友就是一路从 Lower Manhattan 坐回时代广场，然后也因为我们是住在时代广场正中心的关系，我也看到此生第一次夜晚的 Times Square。我个人认为呢比白天好看非常非常多，但怪人其实也很多啦，就是那个地方就是一个人声嘈杂的地方。我讲一下我们去年啊其实也跟博宇有来这个地方，然后路边就会有很多穿着一些迪士尼啊或者是一些动漫角色或蜘蛛人啊金刚啊的人会跟你一直讲说你要不要跟我们拍照，要不要拍照这样子。然后博宇就说好啊拍啊这样子。我说不要拍啊，那个一定是要跟你收钱。他说是吗？会跟你收钱吗？就没想到博宇就 坚持要拍，拍完之后呢真的被收钱，然后我们就说哦不要不要不要，那个照片我们不要。所以呢就是如果大家有来就是 Times Square 这个地方齁、哦、被强迫推销的话，就建议你走越远越好啦。但是这个地方齁、哦、依旧是一个很震撼的景点，一生一定要去一次。那这边呢还可以跟大家补充一个小小的冷知识齁、哦、就是在那个47街上面啊有一家星巴克，这间 Starbucks 呢其实也蛮好找的，你只要在上面打 Starbucks Reserve 就可以找到这间店，因为它好像我也不晓得、欸、跟一般的 Starbucks 有什么差别吗，这我不晓得、哦、反正就是你打 Starbucks Reserve 就可以找到。那这一间 Starbucks 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于，如果你今天是有在收集城市杯的话，你一般买的可能是那个 Been There Series 或者是 Discovery Series， 但是呢这边有一个就是 Times Square 的特别版的一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讲、欸，算是保温的咖啡杯吗、哦、就是你杯口转开可以喝的那一种。那我觉得它的那个造型啊其实算是还不错，然后上面也有就是一些纽约的代表物，像是披萨啊或是餐车等等、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杯子蛮值得大家去这一间 Starbucks 购入一下。那像我跟我女友是如果我们两个有一起到某一个城市的话，就是说一起去玩的话，我们就会在那边买一个星巴克的杯子。那这次刚好住在 Times Square 的中间、哦、买一个 Times Square 的杯子就非常非常的应景这样。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来跟大家讲一个、哦、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的小彩蛋，就是我每一次讲 Times Square 的时候呢都是讲成时代广场，但其实它叫做时报广场，这是一个误译。但是为什么我要一直讲错呢，就是因为呢我曾经在七号车周记的访谈里面呢也是一直讲错 Times Square 的名字，所以呢我就想说哎，反正昌哥也会听这个节目，那他听的时候呢就会想说哦，你又一直讲错，然后心里面就会觉得很奶爹这样哦，我就是调纲的呀、哦、所以呢在这边跟大家勘误一下啦， Times Square 的中译呢应该是叫做时报广场、哦、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不要再跟我一样一直讲错了。好，我们今天聊到这边，拜拜。欢迎收听7月23号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那放假回来后我们继续来聊一下All-Star Break 第二天的纽约行程。那这一天呢我相信我女朋友应该是非常开心的，因为这一整天的行程、哦、都是她非常爱的。第一站呢我们就来到了哈利波特纽约，也就是 Harry Potter New York。 那这个地方啊就是卖了很多哈利波特的相关周边，那我女朋友因为她是非常就是始终的哈利波特迷哦，所以为了要来这间店啊，他要把那个哈利波特的电影全系列啊又重看了一次哦，小说重看可能太久了，所以呢他就选择就是电影全系列重看，不止他自己重看，他也要求我说哎，你也全部重看。我想说干我屁事啊，为什么我要重看？但他说呢就是如果我有看完的话，这样陪他逛的时候呢就会比较有代入感。好、哦、我跟你讲，我不是一个很爱追剧的人哦、所以呢很多经典系列其实我都没有看过，像是什么漫威啊或者是周星驰有没有、哦、大家都会说哦，这些都是你一定必看的，你怎么会没有看过，但我都没有看过，因为我就不是一个很爱追剧的人。那有一部分、哦、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工作没有太多个人的时间可以追剧啦，所以呢这整个系列啊大概七集吗还是八集，因为最后一集那个死神的生物其实有分上下嘛、哦、所以全部我们就讲八集好了。我应该追了有快一个月哦应该很难想象就是谁会追八集的电影然后追了一个月，但我确实就是这样子，因为我看剧真的看得很慢，然后每天时间没有很多。不过我女朋友是对的、哦、她是对的，因为真的逛起来有趣非常非常多。你了解这个电影里面在讲些什么东西之后呢，你现场看到那些周边啊或者是那些仿真的物品、哦、你就会觉得哇真的是很有感触，就是那些电影里面的物品啊真的实际在你手边出现的感觉。所以我们在那边几乎待了一整个早上哦，当然其实我也没有觉得无聊，我真的觉得还蛮有趣的。好，那我尤其喜欢他们的那个 wand， 就是那叫什么魔杖啦，那个质感真的比想象中好非常多，所以我自己就在那边挥来挥去，然后还念咒语这样子。我女朋友就在后面偷拍，然后说不是不想逛吗，然后自己在那边拿魔杖然后还那边挥。好，所以我就被他稍微考塞一下，不过没关系啦，非常建议大家齁，就是如果你是哈利波特迷的话可以来逛一下这个Harry Potter New York， 有非常非常多有趣的小物值得你去探索。那大家也知道就是女人逛起街来啊真的是非常恐怖，所以我们因为这间店的行程啊整个大底类其实最后并没有买很多东西，真的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多，是非常非常少的。但是你在那个选购的过程中会有很多犹豫，所以时间就花的也不少所以呢我们就因为这间店的关系啊今天整个行程就大底类。好，但是因为今天全部的行程其实都是在 Midtown Manhattan， 所以呢其实也还好，因为距离都很近。那住在时报广场的好处啊就是你逛完之后哦，像我们刚逛完那个 Harry Potter 啊，你就可以直接回饭店放东西。那时报广场其实还有很多其他有名的店，然后我们也都有稍微去绕一绕，像是 Line Friends 啊，就是那个我们常使用的那个通讯软体嘛，那个 Line， 然后里面就有很多什么熊大，有一只超级大只的熊大什么的，然后还有 Disney Store， 如果你是喜欢迪士尼的话，也可以去逛逛，或者是 Hershey's MM 这种都是很有名的巧克力，他们都有各自独立的店面，所以大家就照自己个人兴趣，然后可以参考一下，然后自己安排行程啦。那我自己认为呢 ，MM 蛮酷的，就是 MM 巧克力其实那一间店蛮酷的，因为它有整面的巧克力墙，然后它的一些周边的产品啊，其实也蛮可爱的，就是如果我今天看到的话，我是会想买的那一种。不过最后就是比较可惜，没有我的 size， 也没有我女朋友的 size， 所以我们就没有买这样。那后来我们回饭店。 店放东西之后啊，午餐我们是去吃一间蛮有名的墨西哥店，然后叫做 Los Tacos Number One。那这间店其实是连锁店啊，所以如果你查得到的话，附近可能都还有很多家，没有说一定要吃哪一家。我必须说齁，就是来美国两年的时间啊，墨西哥的食物其实非常符合台湾人的口味。好，如果你要我选一间就是我来美国最喜欢的餐厅，我绝对是说 Chipotle。我昨天还跟我队友聊这件事情，说来美国最喜欢的食物齁，前两名，第一名 Chipotle， 第二名Costco 的 hot dog， 就是 Costco 的热狗，我很喜欢吃热狗，所以其实纽约是一个很适合我的地方，因为纽约很多墨西哥食物，然后也很多热狗，因为路边很多那种餐车都是在卖热狗的。我觉得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Chipotle 啦，就 Chipotle 这间店其实它好就是好在我觉得它的肉很好吃，因为你在美国很常吃肉就是一大块一大块，就是很大块就没有那种吃肉的感觉，我觉得吃肉就是要吃小块小块的。你看像是我们在烧烤店，日式烧烤店吃骰子牛那种就已经算是大块的牛肉了，但在美国骰子牛是小块的牛肉，所以呢就是那个 size 上面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所以我自己是比较倾向吃那种小块小块的肉，那就是 Chipotle 就是很符合我的需求。那另外一个呢就是 Chipotle 的精华，就是他们的白饭，他们的饭呢非常非常好吃，很像我们亚洲的饭不说，甚至我觉得比台湾的饭还要更香。但是你去问很多就是美国人啊或是美国的队友，他们其实会跟你讲说 Chipotle 不是很正宗的墨西哥食物，但其实我觉得这个也能理解，就有点像是他们问我们说 Panda Express 是不是很正宗的亚洲食物，我们就跟他讲说算，但也不是真的很像。我觉得 Chipotle 大概也是类似的概念，所以他们其实也是为了迎合美国人的口味然后去做一些调整，但美国人好像没有那么爱 Chipotle， 反而是我们这些亚洲人特别喜欢。好，那我们回来讲一下这一间 Los Tacos No.1， 我觉得它还算蛮正宗的，应该是蛮正宗，因为它里面的员工其实看起来都是墨西哥人。我蛮有信心的说，就是台湾人来吃这种墨西哥的店啊，应该都不会到不喜欢，应该都会觉得还不错。那这一间呢、啊、就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价格没有很便宜，而且分量蛮小的，所以如果是男生的话，建议至少就要点两个以上的 Tacos， 如果你点一个的话是绝对吃不饱的。那他们的那个 salsa 啦，就是那个沙沙酱，如果你敢吃辣的话，我觉得也蛮推荐，就是我也点了一包 chips 来沾啊。那刚好就带到我们的下一个行程的地点来吃，也就是 Bryant Park。 那这个公园啊氛围非常的棒，很适合吃一些下午茶、啊、或者是吃午餐，然后在这边看书等等的。所以呢我们就用刚刚买的那个 chips 啊，就是喂了好一阵子的鸽子，然后因为那边的鸽子感觉肚子都很饿，然后我们那个 chips 有点吃不太完，我们就在那边喂鸽子，也度过了一个蛮悠闲的下午时光啦。那如果你跟我们一样有来到这个 Bryant Park 的话，往前走不远就会到纽约公共图书馆，就是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那这也是一个著名的景点，但实在是和我的风格没有很搭，所以我就不多做介绍了。那今天的行程啊，其实都是有经过那个顺序的安排的，所以呢如果你继续往前走的话，就会到今天的重头戏，也就是 Summit One Vanderbilt。 还记得我前面讲的吗，今天的行程都是我女朋友会非常非常喜欢的行程，因为这个 Summit One Vanderbilt 啊，就是一个可以一览纽约全景的一个看风景的行程，这个对于每个女生来讲就是完全无法抗拒。那 Summit 的这个意思呢，其实就是顶点的意思嘛。那 One Vanderbilt 呢，就是坐落于纽约的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然后非常大的一个建筑，叫做范德堡一号大楼。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范德堡一号大楼，它是从2017年开始施工的，然后于2020年落成的一个办公大楼，所以它其实很像101的概念，就是里面还是有很多人在办公。那它坐落呢就是在这个曼哈顿的中城区，就是我们今天在的这个 Midtown。 那它总共呢有73楼，然后楼高397公尺，那包含顶楼的尖塔呢最高可以到427公尺，是目前整个纽约第四高的大楼。那这栋大楼呢特别在哪里，女生可能是喜欢从这栋建筑看出去的风景，但男生呢绝对会爱上这栋建筑带给你的未来感跟那种科技感。它采用啊就是非常大量的那个玻璃材质打造这个观景平台，所以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有一个迷因短片，就是在 IG 常滑到的，就是有个小孩子啊他就跑进那个玻璃迷宫有没有，然后他的头呢就不小心撞到那个玻璃上面，发出那个荡荡这样子，然后他就说那个荡荡是 Netflix 开头那个音效，还蛮有趣的一个短片。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Summit的观景平台啊，它就完全是用玻璃材质去打造的，包含天花板，包含地板，包含旁边整个观景的落地窗，全部都是玻璃，那个给你的感受啊真的很壮观。所以建议女生吼不要穿短裙来，因为如果穿短裙的话大家是可以看到里面穿什么的，所以千万不要吼，因为它除了四面是落地窗以外，它其他全部都是镜子，所以呢如果你穿短裙的话这个还是要特别注意一点。那它总共呢有3层观景楼层，那第一层是最好拍的，往上就比较普通一些些，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弯位的动线就是说你往前走之后就不能回头了，所以我建议啊大家就是如果到第一层之后呢就待长一点，待久一点，能拍就多拍一些，不要等往上之后才后悔说啊刚刚没有在第一层待久一点因为第一层确实就是最好拍而且是最漂亮的地方。虽然这栋大楼啊你在买票的时候呢它就有规定你的进场时间了，但它并没有规定你在里面可以待多久， 哦，所以有些人呢会故意买那个五点的票，然后一路待到日落，然后顺便看夜景，因为他五点半到八点半之间的票、哦、是要加价的。其实那个他们也很聪明啊，就知道说、哦、很多人来这边都是要看日落的。那如果你要看日落的话，你就一定会在五点半到八点半之间进场。那在这之间的票呢，他理所当然就卖的特别贵。所以呢，有些人呢就可能会有一些小聪明，就觉得说哦，那我就买五点的票，然后一路待到八点半，待到九点这样，这样我就不需要加钱买精华时段，然后同时呢，我又可以看到就是白天的景色，然后日落的景色，然后跟夜景。这样子，但是相信我，相信我，你如果买五点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在上面待四个小时的，因为上面真的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虽然说呢，它上面在那个一样 terrace 是有一个酒吧这样，但是呢，如果你要花钱去那边喝酒的话，那其实你省那个钱也没什么太大意义了嘛。哦，所以呢，我会觉得说，哈，就是你就看你是比较喜欢怎么样的时段。如果你是喜欢看白天的景色，那你就买白天的；那如果你今天是喜欢看日落，那你就加个价嘛。那如果你是看夜景的话，那你就可以等八点半之后买八点半之后的，这样子呢也不需要加钱。那至于买票的管道呢，最保险的当然还是去官网买，但某些第三方平台呢都有跟 cashback 网站合作，例如说哦，这个网站可能有跟Rakuten 合作，或是跟 Top Cashback 合作，那你如果在那个平台买的话，就可以有一些现金回馈，也是很好的选择。但是呢，通常这种第三方平台哈、哦，可能就没有日落时段，就是没有刚刚讲的那个五点半到八点半的时段，那也没关系啊。如果你今天本来就是喜欢看白天或是看夜景的话呢，你就可以考虑去第三方平台买。那如果你在官网买的话呢，也可以加价坐那个玻璃电梯，如果你胆量够的话，可以去尝试看看。我自己是没有很敢，因为我自己算是患有轻微的惧高症，所以绝对不行。我自己从小啊很爱玩那些什么刺激的游乐设施，像什么云霄飞车啊，然后什么大怒神这种，我完全可以，好、哦，这我都 OK。但是如果是那种要在高空待很久的话，我反而不行。就是像是摩天轮，好、哦，摩天轮这种，我就会觉得我好像整个快要尿出来了啊、哦。所以之前我和我女朋友去新加坡坐缆车啊，她一直在那边给我晃来晃去，真的是要疯掉，因为她就是很想要闹我，就是跟我讲说，就是哦，你是不是很害怕、啊、这样子，然后就脚在那边一直晃，我真的是当下快要昏倒了，你知道吗？不夸张，真的是不夸张，我讲到都结巴了。但是呢，如果你自己胆量是很够的话，你可以稍微加价一下去坐这个玻璃电梯，听说还蛮漂亮的啦，然后也蛮刺激的。那这个 Summit 的行程结束之后呢，旁边就是纽约的中央车站，所以呢，里面非常的壮观，有点像是高级版的北车，但地下街哈、哦、就跟北车差远了。他们地下街没有什么好吃的。我们原本规划就是在这个 Grand Central Terminal 里面的地下街买一些东西当晚餐，结果发现哇，我们真的太高估美国的地下街了，跟北车完全不一样。北车可能还有什么臭豆腐，还有什么鸭血哦。美国地下街啊，超级无聊的。所以后来我们就在路边买了纽约著名的 Pizza， 然后也结束了 Midtown 的一天行程，非常的充实啊。而且我相信哦，是很多人来纽约然后会想要首选的一个就是旅游地段，因为Midtown 其实就是在 Manhattan 的正中心嘛，也就是说如果你以 Times Square 为中心点的话，扩散出去的这个区块啊，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但是呢反正就是在这个最蛋黄最精华房价一定很贵的这个地段，所以呢会成为就是旅游胜地，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很意外啦，那就推荐给各位咯。好，我们就聊到这边，拜拜。欢迎收听7月24号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聊一下明星赛周第三天跟第四天我们在纽约的行程。那第三天呢，我们主要待的区块啊，在 Lower Manhattan， 就是在比较南边的地方。那这个区块呢，其实有个缺点，这个区块不像是我们昨天聊到的 Midtown， 或者是说前天聊的那个 Brooklyn， 就是他们彼此之间的那个景点的距离啊很相近。在 Lower Manhattan 这边呢，他们每一个景点之间距离都很远，所以呢可能都需要坐一下地铁。那我们一开始呢，就是从这个下城区里面的稍微比较北部的地方开始玩啊。那有一个很著名的购物的地方呢，叫做 MoMA。那这个 MoMA 呢，其实就有点像是台湾的东区，那里面有 Uniqlo 啊，有 Lulu 哦，有 The North Face， 有 Marc Jacobs， 有 Nike 等等。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很著名的香水品牌叫 Diptyque 哦，这是我女朋友最喜欢的牌子，所以呢，这里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多的品牌啊。那我自己最喜欢的香水品牌呢，之后再特别跟大家聊一集，因为我觉得这个牌子哈、哦，值得用一集的篇幅来介绍一下。OK， 那我们那天从地铁出来到 MoMA 之后啊，看到大家都是人手好几袋啊，就是好几个购物袋这样子，可见 MoMA 真的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购物圣地。那其实我前几天呢有问一下我们的队友，我们队友跟我讲说，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的牌子不是很常见，像是 Uniqlo 啊，在美国就是一个非常不常见的品牌，所以我们的队友还跟我们讲说，就是他那时候去 MoMA 的时候，他也觉得超酷的，因为 Uniqlo 在美国真的不是很常见，尤其是那一间 Uniqlo 的大小还不小哦，其实腹地还蛮大的。那其实那边的店都还蛮大间的、啊，像是我们去逛的 North Face 有三层楼吧，我记得，然后 Lululemon 也是两层楼。我之前不是有跟大家讲过说，我去匹兹堡的时候有遇到那个非常大 今天的露露有没有，这边的露露其实也不差哦，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边的店啊，其实店面都蛮大间的，然后品项蛮齐全的，再加上这些牌子呢可能是平常少见的品牌，所以呢有点像是如果我们在台湾的时候要逛露露只能去东区或是101一样的概念，他们就会特别喜欢来这边逛街。那当然你有可能会问说，诶，为什么来美国了不去逛 Outlet， 也有啦、哦、就是我们也有去逛 Outlet， 等一下就会讲到，但是呢就是来这边逛街的那个好处是这边的尺寸会更齐啦，在美国待久了你就会发现买东西其实还是要去一般店面，那一般店面呢其实也只是给你试尺寸而已，就是尺寸有试好之后呢你通常还是去网购买，因为网购才是最便宜的方式，那 Outlet 呢就只是一个捡便宜的地方，有就有没有就算了。所以通常啊来美国生活不管你是学生啊或在这边工作，一开始呢你第一次来的时候你一定会去 Outlet 买超级多东西，然后接着呢第二年第三年你就会发现，诶，每一次去你好像越买越少越买越少，甚至到最后可能什么都没买，这就是一个来美国的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趋势。因为第一年的时候啊你会想要硬买，就觉得哦好便宜哦我要硬买，那后面呢你就会发现，诶，根本就没有我的尺寸嘛，所以呢慢慢的你那个购买力就会开始下降。那下午呢我们就继续往南坐地铁到了华尔街，就像我刚刚讲的每一个之间的距离都是有一点点长的，所以呢就必须要坐地铁。那我们到了 Wall Street 之后呢，其实我觉得这里啊就是一个比较像是踩点的行程啦，除了一些比较知名的 building 像是 Federal Hall Trinity Church 好像叫做什么三角教堂是不是，然后跟纽约证券交易所以外还真的没有什么特别，尤其是这一些东西、哦、除了那个教堂可以进去，其他的都是只能在外面就是稍微看一看。那当然在 Wall Street 其实你还是可以跟那个路牌拍照啦，然后整个华尔街的那个布置、哦、就是包含地上的一些金块啊什么的都还是给你就是很华尔街的感觉如果你有看华尔街之狼的话可能会来这边蛮有，我也不知道怎么讲，诶，蛮有感觉的嘛，齁，所以呢我觉得这地方没什么特别的啦，但是呢我自己最喜欢的呢是你稍微再往南走一点点有一个 charging board， 那这个 charging board 呢非常吸睛，它叫做华尔街的铜牛，但其实它不在华尔街上面，所以我也不太确定为什么它叫华尔街铜牛，但这个创作的时空背景啊其实是1987年的时候，那时候美国股市崩盘，然后有一个意大利的艺术家呢他就设计了这个铜牛，然后象征就是力量强壮，然后期望美国可以就走出这个经济低谷这样子。然后在2004年的时候这个设计师就把这只牛啊就是竞标售出，然后标到这只牛的这个得标者啊虽然获得了这只铜牛，但是呢他并没有把它移到其他的地方，只是把它留在原地，就留在这个地方提供游客欣赏，所以真的是非常有爱的一个人啊。而且如果你有在投资股票的话你就会知道、哦、就是在股票市场里面牛市就代表涨，所以我们就会说哦，就是看牛就是很 bullish， 但如果今天是就是跌的话就代表是熊市，那熊市的话我们就会讲它是很 bearish 这样子。所以这只牛呢其实某方面也代表说就是股市很看牛啊，然后都会涨的这种信号，也就是代表它一个金钱的象征啊，所以超级多人来跟他拍照。尤其是啊就是这只牛它其实有分正面跟反面，因为正面呢就是牛的牛头嘛，所以你会看到那边呢排一整条人齁、哦、要跟牛头拍照。然后在屁股那边呢因为它有两颗很大的蛋蛋，就是它的睾丸啊，所以呢那边也会排很长一条，大家都是等着要摸它的蛋蛋。当然这个画面不是很雅观啦、啊、但是呢就成为一个非常有趣的画面，就是大家都很想摸齁、哦、但是呢又要想着怎么摸比较优雅一点不会被旁边的人笑。而且如果你今天真的摸的不是很优雅的话，后面的人是真的会笑你哦。所以呢如果你今天就是脸皮不够厚的话可能还拍不了。那我自己呢是有看到旁边有一些蛮多摊贩的啦，也有在卖这个铜牛的雕像，就是比较小啦，比较小的那一种桌上的摆饰嘛。那有趣的呢是每一个摊位的价钱好像没有很统一，所以呢大家去的时候可以自己再稍微比价一下，选比较便宜的去买。那这个呢也是少数就是在纽约会用到现金的地方，所以大家平常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带一点点的现金啊。不过呢我自己是认为齁，如果你摆个铜牛在家，有办法让自己看到这只牛的时候呢可以提醒自己平常投资不要瞎操作齁、哦、要有稳健的纪律跟心态。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 reminder 啦，所以呢我当然是买了。齁、哦、我当然是买了一个小小的铜牛雕像齁、哦、未来就是要放在家里面提醒自己。OK, 铜牛这边的行程结束之后呢再往南走个差不多五分钟你就可以到一个坐渡轮的地方。那这个渡轮呢是 Staten Island 居民日常的交通船只。也就是说从那个曼哈顿就是坐到这个 Staten Island 呢其实大家都是坐这个渡轮。那当你今天要从 Staten Island 进到曼哈顿的时候也是一样，但就是因为这个船啊是免费的关系，所以慢慢的齁就变成说如果今天有一些观光客啊他想要看自由女神，但是呢你又没有想要花钱上去那个自由女神基座的话，那他们就会选择坐这个免费的渡轮去观赏自由女神像。毕竟呢就是免费的坐一个船，然后还可以近距离的跟就自由女神拍照，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选择。但其实坐这个渡轮啊是有一些小技巧的，就是去程的时候你从曼哈顿到 Staten Island 的时候记得一定要从右边上船，那回程呢则是从 从左边上，这样子呢两趟你都会以最近的距离看到 Statue of Liberty。 那你到了 Staten Island 之后呢，其实不管怎样啦，就是 no matter what 你一定要下船之后呢再跟着动线上船回 Lower Manhattan。 你不可以说什么就是我到了 Staten Island 我就用同一艘船回去就好了，没有，一定要下船然后跟着动线走啊，接着呢你就会上到另外一艘船然后回去 Lower Manhattan。 所以呢这是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的。那这个船呢其实单程差不多要接近半个小时哦，虽然说每20到30分钟就会有一艘船出发，所以不用担心说需要等很久，但是呢整个行程啊就是来回然后包含等的时间，我建议还是至少要估个一个半小时左右会比较保险一点。那我们那天在回曼哈顿的船上啊，突然发现说时间好像还早，所以呢我们就决定就是这个行程结束之后呢直接往北冲哦，冲回 Central Park， 就是在北部的地方。那这个 Central Park 其实是就是纽约最大的一个公园嘛，那这个公园可以说是什么纽约之肺哦，因为它真的超级大的。然后呢这个里面呢也有很多的很大的湖，所以呢我们就决定去划独木舟。那这个独木舟呢没有限时，你只要上 Google Map 搜寻那个 Rowboat Rental 就可以找到。那一次呢是25块美金，最多可以坐到四个人，那你就可以绕着中央公园里面的湖啊慢慢享受傍晚的时光。那天划船呢其实有一个蛮有趣的小故事哦，就是因为那天其实去划的时候时间已经不算太早，可能已经差不多五六点左右了，但因为美国很晚才日落嘛，所以光线是都还足够。不过就是因为人已经不多了，所以呢你在湖面上面划船的时候你会感觉说哇整个湖面上面好像只有你一艘船，就会觉得这很像一幅风景画。我们就跟旁边的那个就是船只跟他们讲说你可以帮我们拍照吗，就是帮我们拍起来。那你是用 iPhone 吗？如果你是的话你等一下再 AirDrop 给我们。我也不知道我们哪来这么棒的 idea， 所以呢就请旁边的船只在有一点距离的地方帮我们跟整个湖面拍了一张照，然后那整个湖面上面就只有我们一艘船，所以就很有意境啊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再滑到彼此旁边用 AirDrop 把照片传过去。那后来我们帮我们拍完之后呢就换他们帮我们拍，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小故事一个经历这样子。那碍于时间关系呢，其实中央公园里面有非常多的景点啊我们都没有逛到，应该说纽约有很多的景点我们都没有玩完啦，但其实呢已经算是非常精彩的一趟旅程。晚上呢我们就一路沿着中央公园散步走回时报广场，也去吃了之前就是有介绍过那个 Panda Express 嘛，那获得女友其实还不错的评价 他其实觉得还可以哦。其实我不是很懂，因为我觉得这种你才刚从台湾来然后马上要回去的人怎么会觉得 Panda Express 好吃，但他是觉得还不错啦。不过 Panda 对于我们这种长期旅美的人这个地位不是轻易可以动摇的，我是真的觉得还蛮好吃的。那隔天呢其实我们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行程了，就第四天我们就沿着原路坐火车回 Newark， 然后租车开往 Woodbury Permian Outlet。 那这个伍伯瑞名牌唱货中心啊，听说是整个东岸最大的 Outlet 啊，我听我女朋友讲的，我也不是很确定。那店家选择呢，我去的感觉是真的很多，但我们都觉得没有到很好逛，因为就有点像前面讲的说，就是你很难找到你要的 size 啊。那去 Outlet 本来就是要抱持好一个心态，就跟投资一样要一个很稳健的心态，就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如果今天你有你的 size 那就是你赚到，就当做捡便宜。那如果没有的话呢也不要气馁，因为呢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呢我真的很少看到有一个 Outlet 有这么齐全的品牌，上一个看到可以很接近它的应该是我们去奥兰多的时候，我觉得 Charlotte 也没有那么好，奥兰多的应该还是最好的，所以呢其实还是值得一逛如果你有到附近来的话。那逛完之后呢我们就一路开到 Somerset 和球队会合嘛，因为那天刚好是礼拜四就是放假的最后一天，然后就结束了 Old Star Break 四天的一个短假。那能够在这个 Long Season 中间呢稍微 Reset 其实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知道一定会很多人讲说你这礼拜都讲很多出去玩的啊，然后都没有讲到什么棒球。没错啊，这个就是棒球嘛，这也是棒球的一部分，因为呢我们在整个很长的赛季里面就是需要一点的时间让这些球员不管是在心态上面或者是身体上面都获得一个充分的休息跟复原，那包含我自己也是一样，所以这个不会变成一个常态，不会说这个从此之后变成一个旅游节目，不可能嘛，所以下个礼拜可能就会恢复正常了。所以每一年明星赛后啊，我都会有那种就是刚开季然后又充满动力的感觉，这个感觉真的很棒。像上个礼拜啊，我要放假之前 Adam 就跟我讲说你就好好放假，好好的去休息，我们就停更一周没有关系。我说我当然一定会好好休息，我非常需要，就是我也没有再跟你客气的。仔细想想，时光飞逝啊，球季大概只剩下三分之一左右了，那剩下三分之一的球季呢也就请大家继续支持啊。好，我们今天到这边，拜拜。欢迎收听7月25号本周最后一集的航海日志，我是 Hagen。 今天呢开头想跟大家聊一个棒球场上的小知识啊，可能很多人没有发现这个细节，而且这个细节啊如果你不进场看基本上是看不到的，就是在转播里面应该是看不到这个角度的画面。我不知道大家进场的时候在局间换局的时候都是在看哪边，有可能是在看场上的啦啦队吗，或者是说看场务整理场地等等。但是呢如果你把目光稍微转移到我们的dugout里面的话，就是在休息区里面的话，你就会看到呢在每一局间的 时候啊，尤其是我们从守备转换到打击的时候，所有的野手在跑进来前，我们一定会确保两个人手上是有球的，一个就是一垒手，另外一个呢则是中外野手。那为什么要确保这两个人手上是有球的呢？原因就是因为在下一局他们准备要上去守备的时候呢，一垒手是帮助所有的内野手热身的角色嘛，他要把球就是用滚地球的方式传给每一个野手，让他们来做传球的练习。然后呢，中外野手呢则是要和左外野或是右外野的其中一个做传球，就是做 catch ball 这样子，就是 play catch 啦。那你可能会听到说，就是中外野只跟其中一个，就是左外野跟右外野其中一个传接球，那另外一个人呢他就被放生了吗？没有，另外一个人呢通常就是会跟牛棚里面的其中一个投手传接球这样子。因为牛棚通常都是摆在左外野或是右外野的边线旁边，所以呢如果说今天我们的牛棚是在右外野的话，那我们的右外野手就会和牛棚投手做传接球，然后中外野跟左外野传。那如果今天我们的牛棚是在左外野的边线的话，那左外野手就会跟牛棚传接球，那中外野跟右外野就是一组的。但是呢你永远不用担心就是牛棚有没有球，所以呢牛棚那边基本上一定有球的状态底下，跟牛棚投手传接球的那个人啊就不用担心说哦我有没有带球出来。但是呢中外野手不一样，中外野手跟他的搭档传接球的时候呢，他自己手上一定要准备一颗球嘛。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换局就是守备完下来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先传一颗球给中外野，因为他等一下可能会去打击，等一下可能会去做很多事情休息，那他上场前可能就会忘记带球，所以在下场之前呢先把球准备好，这个是最保险的方式。那对一垒手来说呢也是同理，所以我们也会在一垒手下来之前呢传一颗球给一垒手，确保说一垒手跟中外野手手上都是有一颗球的。但是呢有时候换局前最后一个出局数可能是三振，那你就会发现呢捕手就会在三振之后把球传给一垒手。那原因呢很简单，就是要确保说就是一垒手手上有一颗球，然后提供野手在下一局的时候可以热身。所以呢你就想说，反正都已经换局，为什么捕手每次好像都要耍帅一下把球传给一垒这样子？不是因为他要耍帅，也不是因为他想要活动一下肩膀，而是那颗球呢我们本来就是要传给一垒手的。所以在换局前的最后一个出局数啊打到哪里或者是怎么样的出局方式就会很重要。假如说是三振的话 OK 很简单，捕手就把球传给一垒手。假如说今天是内野的滚地球的话，那基本上也都是传往一垒嘛，所以一垒手手上呢理所当然会有一颗球。那如果今天这颗球呢是打到外野，打到中外野的话，那中外野就会有一颗球。那如果是打到左右外野的话，那左右外野就会把这颗球传给中外野手。也就是说呢，如果今天换局前的最后一个出局数啊是三振或者是内野滚地球的话，我们dugout里面就会拿一颗球然后传给跑进来的中外野手。但如果今天是飞球出局的话，那我们今天呢就会从dugout拿出一颗球传给一垒手，借由这样的方式呢就能确保每一局换局的时候呢一垒手手上跟中外野手手上至少都有一颗球。不晓得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个概念，所以下一次呢如果你有进场看球的话，不妨可以观察一下我们大概都在做什么事情。如果今天是三振或是滚地球出局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中外野手从外野跑进来的同时呢大概也有一个人在传球给他。那如果今天是外野飞球出局的话，你就会看到一垒手在跑进来的时候同时也在接大概传给他的球。但是有时候一垒手因为距离大概蛮近的，所以我们不一定会传给他，有时候就会等他进来的时候再直接放到他手套里面就 OK 了。所以很多球迷啊，如果你是坐在一三垒侧的内野，很多时候就是在一垒手跑进来的时候或者在中外野手跑进来的时候，你可能就会一直叫他们说欸球传这边这样子，那个呢其实就是他们下一局准备要热身的球。所以如果他们就是非常的好心传给你们的话，当然每一个人有每个人的习惯啦，有些人就喜欢自己留着，那有些人就觉得说哦，那我就回馈一下球迷，所以就传给球迷这样子。他如果传给你的话呢，他进到大告里面他还要自己再拿一颗新的球，因为下一局他还是需要热身嘛，所以会把球丢上看台的野手啊其实算是少数，大家有看到的话就要好好珍惜这样子。 OK， 那今天节目后半段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礼拜一的时候啊是直接从 Somerset 到 Erie 嘛，应该讲礼拜天比赛结束之后啦，但是到的时候呢已经是礼拜一的凌晨差不多三点左右了。所以呢我们本季第二次在 Erie 放假，那想一想啊也觉得说这一天不能浪费嘛，所以呢我们上次就有听一些队友说他们放假的时候去那个 Niagara Falls， 也就是很著名的那个尼加拉瀑布。哎，要注意哦，是尼加拉瀑布。我知道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不是尼加拉瓜瀑布吗？不是，尼加拉瓜是一个国家，尼加拉才是瀑布。我们因为这个综艺齁，然后我们三个人啊，就我跟宗泽还有博宇就在车上查了很久，然后后来发现尼加拉应该才是对的。齁，尼加拉瓜是一个国家，大家以后不要搞错了。如果你今天跟别人讲说诶我要去尼加拉瓜瀑布，那可能是在说尼加拉瓜里面的某一个瀑布，所以这个是不对的，这是不对。就像你讲台湾瀑布，没有台湾瀑布这种东西嘛，但是有乌来瀑布，这个要稍微帮他证明一下。所以呢我们这次听完之后啊就决定也要去一探究竟，但是功课做的不够啦，忘记带护照了。因为尼加拉啊其实要去加拿大那一端看会更漂亮，这个瀑布其实就是有点像是美国跟加拿大的边界，所以呢你可以选择在美国这一端看，当然也可以选择去加拿大那一端。那 护照的部分呢，就是因为台湾跟加拿大应该是免签的，所以如果你有持有台湾护照的话，就可以直接从美国入境加拿大。如果你今天也是要来美国的北边，就是比较北部的地方玩的话，就推荐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护照带着，这样子如果你来看尼加拉瀑布的时候呢，就可以直接开到加拿大那一端。那为什么一直强调一定要去加拿大那一端看呢？因为尼加拉的构造的关系啦，所以这个瀑布啊，如果你是在美国侧的话，会稍微有些角度被挡到，而且加拿大那边还有一些游乐场啊、 casino 啊等等，所以呢其实很多相关的游乐设施也比较多可以玩。那如果是美国这段的话，感觉就只是来看一个景点。其实我那天的感受就是开车去一个很远的地方，然后看一个非常漂亮的景点，看完之后就回去了，所以其实是一个一天就可以结束的行程。但听说如果你去加拿大那边的话，是可以安排个什么两天一夜啊、三天两夜，其实都 OK。 好，那我们讲回来，就是尼加拉瀑布这个东西啊，它不是一个瀑布，实际上呢它是由三个瀑布组成的。我们简单来介绍一下这三个瀑布。第一个呢叫做 Horseshoes， 也就是最大的瀑布，应该叫做马蹄吗？马蹄瀑布。所以如果你看到有人啊在 po 照片，然后 po 说哦尼加拉最大的瀑布，那就是这一个，没有错，就是这一个。那第二大的呢叫做 American Falls， 这个瀑布的大小你可能就有机会在其他的国家看到，但其实也还算是蛮大的。那最小的呢叫做 Bridal Veil， 中文翻起来呢就是新娘的面纱啦。那这个 Bridal Veil 呢是 American Falls 的一个小瀑布，有点像是附加的，就在它旁边而已。那这个瀑布呢就非常的小，不过呢它有它自己独特的就是玩法，等一下会介绍到。那讲到玩法，其实美国端的玩法非常单纯啊，它总共有两个很大的停车场，这两个大的停车场呢都是以天收费，一天应该是我有点忘记，可能是15-25块这附近。那一个呢会比较靠近 American Falls， 另外一个呢会比较靠近 Horseshoe Falls。 那我们呢自己是把车停在靠近 American 那一边。那这边的每一个瀑布呢他们都有自己的观景台，那像是 American 的观景台呢就叫做 Prospect Point， 所以呢我们就先来到了这个 Prospect Point， 从这边呢就可以以一个非常好的视角拍到 American Falls。 那再往旁边走一点点呢就是坐船的地方，但是我建议大家先不要坐船，因为这个是最震撼的，除非啦你到的时候已经就是很晚了，它有可能船快要关了，那你就先去坐。那如果你今天时间预留的还够的话，我会建议直接把这个行程摆到最后面，因为呢最震撼的本来就应该要留到最后嘛。那你可以继续往第二个跟第三个瀑布的观景点走。那刚刚讲到那个 American Falls 旁边的那个附加的瀑布啊，叫做 Bridal Veil 嘛。那这个 Bridal Veil 呢它也有自己的观景点，但是它观景点是比较像是一个瀑布体验，它比较不像是就是站在一个地方然后看风景，它是真的让你坐电梯到最底部之后呢再沿着那个楼梯往上走，然后在过程中呢你就会被这个婚礼面纱这个瀑布啊就是完全淋湿，所以一定要带更换的衣物。那这个小瀑布的这个观景点啊叫做风洞，就是 Cave of the Winds。 那我记得体验的票价啊一个成人应该是$21，所以有一点小贵，我们没有去啦，我们没有去，所以这些东西是我在网络上面查到的资料。那接着呢你可以更往前走，走到 Terrapin Point。 那这个观景点呢就是最适合看马蹄瀑布，也就是 Horseshoe Falls 的地方，相信我你一定在这边拍非常多照片。那这三个观景点啊就是彼此之间的距离都不会太远，走路大约10分钟以内可以到。等这三个观景点你都玩完了拍完照片之后呢，最后你再走回停车的附近坐那个我刚刚讲的那个船，就是 Made of the Mist。 这个我看网络上应该是翻成什么雾中少女号啦，有一个很仙的名字。那坐船的这个部分啊可以说是我跟博玉最期待的行程。当我们上船之后啊，我们就有在讨论说为什么大家都集中在那个船的上层，因为其实这个船是有分上层跟下层的。那因为上层实在是太多人了，所以我们就决定说那不然我们就待在下层就好。那我相信大家待在上层是因为不想要被屋顶挡到啦，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视野。但是呢因为下层前面是有一个突出去的部分，所以其实如果你站在那个地方的话是可以跟上层有一模一样的风景，所以我会建议大家你可以在下层就好，不需要去跟大家挤上层，除非你真的很想要把自己弄湿的话你就去上层。因为如果真的当那个四面八方的水都在往你身上灌的时候，然后你那个手机真的很容易会掰掉，就是像博玉的手机啊最后是那个好像音响有点进水，那我自己的话是镜头有点进水，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带一个手机防水套。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就站下层就好，这样真的太湿的时候你就屋顶可以稍微挡一下。我那时候就在想啊，如果我们两个是站在上层的话，我们的手机应该都坏掉了所以呢如果你今天有带防水套然后你又不怕弄湿的话，站上层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这艘船呢就是这个雾中少女号，它的行进路径是从中小大，就是从 American Falls 然后到 Bridal Veil， 最后呢再往前开进 Horseshoe。 那过程中呢其实会有非常多的鸟在这个有点算是峡谷里面飞吗，一瞬间你真的会以为自己在侏罗纪公园，真的我没有开玩笑，我当下真的觉得哇这个画面也太像就是那种什么远古时期的时候然后我们开船行进在峡谷之间的感觉。那这艘船呢一路往前开，最后呢到 Horseshoe 底下的时候大概会停留个3分钟左右。那这个瀑布呢非常非常的大，然后整个瀑布环绕你的时候你会整个弄湿，但是呢真的很震撼。 哦，没有其他形容词，就真的很震撼。那因为我跟博宇都是那个火影忍者的铁粉嘛，所以我们当下就说，有一种鸣人应该就在这里修行的感觉，就在妙木山的时候，他可能就在那个水底下，哦，真的是很有那个画面。那这整艘船的行进时间呢，全程大概15到20分钟，然后要价$28.25，有一点小贵，但是绝对值得，哦，绝对值得。你不是哪里都可以看到这样子的风景，所以如果大家有来的话，一定要来坐一下这艘船，不管你是在加拿大端或者是在美国端，都可以坐这艘船，因为在美国端跟加拿大端的那个船的行进路线其实是一模一样，就是在这个峡谷里面行走而已，只是两边穿的雨衣颜色不一样。就是加拿大你会看到他们穿的是红色雨衣，那在美国端呢穿的是蓝色雨衣。哦，讲到雨衣，那就特别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雨衣他们会发，所以不用担心。那你来的话，我觉得衣服跟裤子其实也不太会弄湿啊，基本上你穿短裤，然后穿拖鞋的话，你应该就会完全没事，所以不用担心说什么一定要带很多件衣服来换什么的，应该是不用，除非你有要去风洞，听说风洞就是会完全弄湿的。好，那最后呢，就是如果你有开车来的话，我看网络上有介绍一家餐厅叫做佛 Golden， 那佛就是那个越南的那叫什么米线吗？不是。越南河粉啊，哦，越南河粉。那我们当天的晚餐就在这里解决，那东西非常的好吃，我觉得是一间很合格的粤式料理，所以如果看完瀑布之后肚子有点饿，就可以考虑来这一间解决一下。那我知道这一集呢真的超多玩乐行程的，就包含前面的纽约啊，然后到今天的就 Niagara Falls， 但是航海日志顾名思义也是我的生活日志，那除了分享我的生活给女友以外呢，也让更多人知道就是美国的生活嘛，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分享，也许几年之后我回来听也会是别有一番感受吗，谁知道呢？OK， 好，这就聊到这边啦。我是阿耿，航海日志，我们下周再见，拜拜。